是的，在天上的父，你是配得我们一生一世来敬拜赞美，来全心信靠的那位神。你是我们灵魂的牧者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作为你的羊的生命的光景和情况啊，你按照你的信实慈爱来引领我们每一个啊，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安歇在青草边，我们可以在水边来得到生命的供应。哪怕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用怕遭害，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啊，你的杖、你的竿都会来安慰我们。感谢主啊，你向我们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哪怕是在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神的管教啊，被掳当中，你也不断的来赐给他们盼望的信息，让他们专心的来仰望你，跟随你啊，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啊。真是感谢主，今天你如此的信实的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引领我们当走的道路，也指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就让我们带着信心，满满的、满怀喜乐的，每一天跟随你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让你的名、让你的旨意啊，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让你的名得荣耀，就像在天上得到那完全的荣耀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读到这个34章啊。那每次这个做牧师的啊，读到这一段呢，都是会受到很多的提醒啊，因为这一段里面，神前面是指出当时以色列人那些的牧人，就是他们的君王啊，这些君王他们的罪，指出这个做牧者的哈，没有牧养神的群羊，却单单的牧养自己啊，所以这个牧者读到这里哈，都会受到很多的提醒哈，也真是要警醒哈，不要落到这个坏牧人的这种的光景当中，要提醒自己哈，要去向那个好牧人啊，效法基督的榜样哈，效法神牧养群羊的榜样哈。那把这一章呢，放到整个以西结的大的 context 里面读呢，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得更深刻一些哈。那这个信息不光是给做牧师的人读的一章的经文啊，从33章开始呢，一直到48章，我们昨天也提到哈，它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这一段的主要的重点是在那些盼望的信息上面哈。好，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呢？实际上到这里呢，神要借着先知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33章开始哈。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落在这样一种可怜的光景当中啊，国家都被灭了哈，这些领袖啊，这些人民，这些有才能的都被掳走了，那些贫穷的哈，无助的人留在这个本地，那每个人心里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管以色列人？所以从33章开始呢，每一章都在回答这个同样的问题，神从今以后会不会就彻底离弃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不管以色列人了呢？33章的回答说不是的，第10节、第11节哈，昨天我们读到了哈，这一段提供了这个答案，就讲的说神是不喜悦恶人受审判的，恶人一定要受审判，这是躲不了的。但是这件事情呢，神是不喜悦看到，神希望的是什么呢？恶人快快悔改啊！所以这个呢，就提醒这些受管教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失去盼望哦，因为上帝之所以让你们落到这个光景，是因为你们犯罪了。所以只要你们悔改，那神呢就会重新来拯救你们啊。所以这是33章的答案。那34章的答案在哪里呢？34章的答案也很清楚哈，1到10节讲到说，那些做领袖的，那些君王，他们失败了，当然以色列人也失败哈。但是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那些君王要承担很重要的责任，因为他们只顾自己，以至于他们没有替神牧养好上帝的群羊。但是呢，这个不是结局哈，Tha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所以从11节开始哈，就讲这个盼望的信息，就是神没有离弃你们呢，神会亲自做你们的牧人，神会亲自来寻找啊，神会设立那个大卫哈，也是君王哈，君王的那个好的这个榜样哈，那实际上是指着将来的主耶稣基督讲的哈，神要重新设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你们， 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啊，他必牧养你们，做你们的牧人啊。所以这个34章里面是朝着这个方向啊，神的复兴是从以色列的领袖开始啊，原来的这些领袖失败了，但是今天末后啊，神要兴起一个不会失败的领袖啊，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啊。在34章中两类人啊受到很严厉的责备啊，第一类人就是那个君王啊，是以色列人的牧者。这是在第二节开始啊，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啊，只知牧养自己啊，这是他们这个犯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这个到后面又重复第八节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啊，他们只顾自己啊，在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去保护羊啊，而是去看看自己在其中怎么躲避这些灾难呢，自己逃命啊，保全自己的势力啊等等啊。这是这些牧人们只知牧养自己的表现啊，他们吃只有第三节啊，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啊。所以很清楚的列出他们的这个罪状，你看各种的表现啊。那这里面就是神交托给他们啊，有这个责任去医治啊，去缠裹啊，去寻找啊，去这个领回哈，但是他们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们很严厉的责备，那对他们的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哈。第十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啊。所以这是第一类以色列人当时的领袖们啊，受到神很严厉的这个审判。第二类是羊群中的肥羊、壮羊啊。那当以色列人的牧人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不去照管群羊的时候呢，神自己要亲自去做啊。这是在第十五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前面是针对这个坏牧人的做法，把它反过来啊。但后面有提到一句说，只是肥的壮的，这是羊中的啊，肥羊壮羊我必除灭啊。那这些羊中的肥的壮的是指哪些的人呢啊？第十八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这是也是只顾自己哈。前面讲的这个牧人是顾自己哈，羊群当中肥的壮的也是只顾自己的这些羊啊，不管别人的死活，不管别人的需要。他自己吃饱了，水喝足了，但是呢却没有留给别人，把这个水搅浑，把这个剩下的草竟然践踏了。所以 这一类的羊呢也要招致神的审判。所以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审判，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失散啊。所以这是羊中的要受审判的这类肥的壮的啊。所以他们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存在这种现象啊，就是民间他们也是多行不义啊，去欺负那些弱小的，然后呢为自己得利啊，这个借钱给别人还收取利息，这都是受神审判的啊。有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民当中啊，他们借着各样的机会自己要得利，把自己养得更肥更壮。所以对于牧人来讲啊，他受审判的原因，第一个他没有尽到责任啊，第二他只顾自己，然后呢欺压别人。对于羊群当中的啊，就是 后面这两个，就一个是只顾自己，再一个欺压别人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哈。好，反过来哈，盼望在哪里？就是主亲自哈要做我们的牧人啊，所以耶稣来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啊。今天我们都是主草场上的羊啊啊，他来照顾我们，来寻找我们，来医治我们哈。让我们的眼目来定睛在他的身上，来投靠他，从他那里得医治，得供应，得喂养。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注意不要犯这两个错误，一个不要只顾自己，一定要活在群体当中，活在教会当中，你要有自己的团契小组，你要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生命的连接，要彼此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第二个，不要欺负别人，用自己的骄傲也好啊，用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我们彼此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服侍的关系哈，是我们的言语也好啊，我们的做事也好哈，是让别人得益处啊，不是为了显明说我们多属灵，而是我们领受的这个恩典呢，是为了让别人得益处啊，不只是为自己养的胖胖的、壮壮的哈。而是把我们领受的恩典去传递给别人啊，让别人得益处啊。我们放在一起是一个身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是我们的头啊。我们肢体之间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配搭、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啊，一起同奔天路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我又从34章呢，我就看到了神就设立了一个好牧人的标准，就是把耶稣基督喂养舍命的这个牧人的标准设下来。看到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首先先审判这个领袖，然后再审判羊群，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脱神的那个烈火般的眼光。唯有通的这个，首先呢，神审判的是这些牧人，就像牧师刚才讲的，第二节说的，这些牧人呢，说是只知牧养自己。第三节说到，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就是这些。恶牧人呢，他们养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吃，为了喝，就是可以养这些羊呢，就不花钱呢，就可以享受到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却是不牧养群羊的，他们没有一个舍，就是舍己的心，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说是这个瘦弱的，就是说什么叫瘦弱的呢？就是因为感觉到像是没有草吃一样的。像教会里面好像是或者是什么地方没有那个神的话语，足够的话语来喂养了。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叫大家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中国教会是吃馒头，美国教会是喝稀饭的。所以这些羊呢，可能只能喝点稀饭，都快饿死了，也没有人喂养。有病的呢，也没有。这些羊我就看得到，这些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毛病呢？首先呢，是因为这些羊本身就有罪，所以呢，他们被神管教。但是呢，神却是怎么样，向牧人来追讨这些罪，就说是羊群有问题了呢，神却是要向牧人来讨债的。而这些羊群的这些病其实都是属灵的病，为什么呢？说有病的呢，他们没有医治呢。有病的，什么叫有病的？我们看到利未记，你看那些寄生，有瞎的，有瘸的，还有什么有哑巴的，就说是瞎的、瘸的、哑，这都是属灵的。有哑巴，他有嘴，他不会祷告。还有什么瘸子就是走路不平，在神的真道上呢，他走不稳。还有瞎子呢，瞎子就是没有属灵的看见。还有聋子就是神的话听不进去，这都是属灵的问题。瘦弱的就是说，明明是都没有神的话都吃不了了，这些人就是神的话在边上，但他们吃不了，因为他们还是那个属于那些软弱的羊嘛，他们没有属灵的胃口嘛。受伤的那就是说，可能因为教会什么纷争分裂呀，肢体之间没有相爱，他们就受打击了。被逐的那就是离开教会了，失丧的就是到世界上去了。这都神说，其实这些罪都是羊自己所犯的罪，但是呢，神就一直就是说到牧者身上了，这些领袖的身上了，说牧者什么没有寻找啊，没有领回，并且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就是非常的专制。这些羊都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呢，这些领袖啊、牧者啊、这些祭司呢，就是为了吃喝，为了顾自己呢，还挟制着这些羊。叫我看到一个非常伤心的，现在呢，也是属于这个样子。现在呢，我今天早上我也在那祷告，我看到这个教会啊，就是美国的整个教会，就是还有这些 还有美国的国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神实际上呢，这说了这一大堆，就是在马太福音能说到大使命。第一个，首先大使命，这些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实际上都是牧者，我们都要执行神的大使，要寻找啊，要缠裹呀、啊，要而且呢，要用爱心来牧养这些所有的羊，因为神把这些所有的灵魂都赐给我们，我们要去寻找，要牧养他们。说到教会呢，教会也是，因为神要让教会来为神来。要做守望，要教会来做守望者，要为国家来守望的。所以呢，教会呢也要去为这些群羊来守望，也要为这些国家来守望。所以看到这些国家领袖，现在我们的这些总理啊，这些总统之类的人，他们就是怎么样，养了这么多的人，就是要为了吃喝玩乐，就是为了要从那些所有神子民的身上的收取民脂民膏，根本就没有来牧养这些神的群羊，就是为了一切就是贪图自己。神说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恶的，就是神眼中的恶的领袖，那神要讨债的。然后呢，我呢就在看到了这个十三节，说到神说我要亲自寻找，要把他们领到什么溪水旁，就说是神要把这些羊呢，要从这些世界当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环境当中，要领到神的那个，就是神的羊圈里面。神要亲自来牧养他们，神要把他们引到主的那个溪水旁，主的活水泉源里面。就这后面呢，就是十七节之后呢，我又记得，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吧，神就一直通过这个向我说话。神就说什么？神说什么？你这个肥壮的，你竟然用你的蹄来搅。把水给搅浑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哎呀，后来我祷告之后呢，刚才牧师的分享也是很非常好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了很多人有不同的这样的属灵恩赐，神可能让你读经，你突然间给你很多亮光。但是呢，就是我呢，就是神当时确实用这话向我说话，我很骄傲，我真的是很骄傲。就是说我当时我还说过，我也不分享了，反正我自己有得着就行了，我也不管别人了。但是呢，神就说你不要说是来践踏这个青草地，不要用水来用你的蹄来搅浑这些水，意思就是神在责备我，就是说是不要让有任何的属灵的骄傲，这些肥羊怎么样，要独占一切的属神的资源。神让这些肥羊有各种各样属灵的看见的，不是说让他们来那个自己喂饱自己就行了，而是说要让这些肥羊呢要有一颗那个牧者的心，自己吃饱呢还要做一个带领者，因为还有很多羊还吃不饱，还吃不了呢。还有很多这些软弱的肢体呢，所以呢，如果要是没有像刚才牧师分享的，没有这些在肢体当中没有爱呀，没有这样互相扶持的这样的心的话，那神是会要来审判的。你看这些羊，二十一节讲的这些肥羊呢，拥挤这些羸弱的，就是就瞧不起这些人，又用脚来抵触他们，恨不得就是说算了，你离我远点吧，以至于使这些羊分散了。就是说这些神呢，二十二节，但是神呢说出我必拯救，神不会任凭这些肥羊，不会任凭这些恶的领袖呢来放任自己，神会为自己亲自来竖起一个这样的牧人，这样的牧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呢也是群羊的大牧人，而且是也是做我们的王的，又是王又是牧人。可以看到神在那个审判之后，对着这些领袖审判，对这些群羊审判之后呢，然后呢从二十五节就开始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所以神审判之后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拯救的。神要立平安的约，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了，宝血所立的约。神要让所有的人呢生活在神的安居当中。二十七节说道，我必折断他们所负的轭。神要呢要脱离他们为奴之人的手，就是神要释放所有的属神的子民呢，要脱离这些世界和撒旦肉体的辖制，要让他们真正的认识神，而且要让他们安然居住。二十九节说，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有名的职务查了一下，说这是一个好的庄稼，就是这些庄稼呢能够五谷丰登，使神的百姓呢不再饥饿了，就让我想得到了，这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神亲自做他们的灵粮，因为从会幕嘛，一下子到那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粮食。所以呢，看就是当那个我们都生活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这个福音当中，实际上现在呢，神已经为我们兴起了这样的，就说是吃不尽的这些灵粮了。就看到我们是很有福的。而且呢，第三十节，神审判之后呢，神还要与他们同在，神做他们的领袖，而且说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这就给我们看得到，其实我们这些 基督徒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嘛，就是我们都是神的草场上的羊，就是以色真以色列人后面就外邦人都是神草场上的羊。神就是这样看到这些启示录的这个二十一章，说等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真正做王的时候，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同归于一。
我今天其实我只读到第十一节，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十一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做幸福小组，我们做一直在思考这个就是要邀请好朋友们不认识主的人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接着他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从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然后就一直往下讲，讲的时候我的很大一个感动是，我必亲自，我看到了主耶稣，神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我看到了奇异恩典，我自己就是那个失散的羊，我被找回来了。我实在是很感动，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羊，今天被神找回，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走到后面的时候，真的是巴不得能与人家来分享这最美好的福音，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福音。我们不能改变任何很多的外在的事情，可是我们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能紧紧抓住主耶稣自己的应许，我们能去做我们能做的。就像刚刚玉萍也提到，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去做也可以做的，不是要等牧师，不是要等执政的掌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感恩，当我看到我必亲自，哇，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知我如何形容那种感动哈。所以感谢神，有主耶稣自己，好得无比。
我们都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主耶稣自己讲他是大牧人，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特别说，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是的，他是大牧人，特别在新约后面，希伯来书说他是大牧者，他是 great shepherd。 教会牧师是牧人，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牧者。像 Sylvia 讲，我们真是要关注别人的灵魂，失散的要找回来。主耶稣他的心就是要让失散的人回到他的羊圈里面，得到照顾，有草吃，躺在溪水边。哎呀，神啊，实在是爱我们。二十三节他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但是下面说，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做王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团体也好，真正做主的是主耶稣。我们抓住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做肥羊了。你再大的恩赐，再多的服事，其实都是神的怜悯，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工作做，能荣耀他自己。牧师在当教会做牧者很不容易啊，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他们受过神学训练，他们有一些牧会经验。教会要爱惜牧者，这点我们很大的警醒。牧者不是受聘的，他只是带领众群羊来见证神的恩典，寻找失去的羊，归到羊圈里面。北美的教会太多悲剧发生，因为里面的肥羊太多，产生很多不必要发生的悲剧。神心痛，神在这一章里面说他是以色列的牧者，把他们带回来，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把散到各处的人找回来，在十二节，特别是讲到他们 被掳之后把他们找回来，然后让他们安然居住。在二十七节说，在故土安然居住，让他们脱离那为奴之人的手，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做主。读到二十九节，他说有名的植物，我一想半天什么意思，结果原文是说，或者英文版是说，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农业的出产的地方。以色列回归成为一个国家之后，他把那沙漠变成良田，神给他们智慧，他们变成农业出产大国，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是掌管万物的，他是教会的头，他让基督做大牧人，让基督做教会的头。所以我们真正要心里面尊主为大，尊基督为大，千万不要以为我有什么恩赐，我是肥羊，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我认为是对的事，这很危险。一定要尊主为大，神是不可冒犯的，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交账。我读到这一章，其实里面感受很深，就是说其实教会里面闹事的都是那些享福事的，都是有恩赐的，但是他们的 focus 是错了，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我们要警醒，这个末世了。刚刚 Rebecca 讲的，撒旦借着各种事情来搅扰搞混我们的教会，但是神恩典是够用，在任何情况他还是怜悯我们。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牧者、长老、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我是觉得这一章各种人都涉及到了，这一章是要刺透我们自己的心，看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因为只有主他是我们的头，神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我们一定要认定这一点。然后呢，底下有一些这个可能做领袖的，有一些是当童工的，有一些什么都不干的，但是呢，神是一一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责备，来领回，该受处罚的受处罚，该认罪的就好好认罪。我读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刚才 Sylvia 说，我必亲自，我必，也必，这个话我圈了很多。这就是说明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信主的人任何时候主是第一位。如果你错了，你把人当第一位，把你自己当第一位，错了，我们回归到主面前，主是第一位。不论是在家里生活，不论是在工作，不论是在哪里，主都是第一位，先听神的，然后我们在神的标准或原则之下，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就是这一章里头啊，有好多我的羊，我的羊。你仔细读神的心情，他是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当作他的羊，他的儿女来看。神要带领他的羊，要做他的羊的牧者，要赐给他的羊有草吃，有水喝，神要负全责。我是觉得刚才吴长老讲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神是大牧人，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有难处怎么办？祷告，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最近圣灵的带领给我的感觉，不管自己遇见什么情况，祷告，我觉得回到神的面前你就有了出路，圣灵就会带领你看见光。所以我注意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十七节以后的这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里面有三次提到神要施行判断，十七节、二十节、二十二节，分别是对不同的羊圈中间的羊要施行判断。这说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羊圈中的羊。十七节，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实行判断。二十节，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判断。二十二节，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审判。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羊啊也不乖，也不听话，真的是神给你一点恩赐，哎呀，就觉得我有这个恩赐我就比你好了，哎呀，就是那种老旧的那种个性出来了。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要做什么事，是为了要服侍神，服侍人的，绝对不要把这个恩赐当做自己的一个骄傲的，这就是叫做，说起来是个，既然属灵就不该骄傲，但是在教会里面，这种所谓的属灵的骄傲很可怕，因为它是用脚蹄来践踏，用蹄来搅混，搅昏，把整个教会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是觉得作为神的羊，我们一定要尊神为大。我们对其他的人都是用一个关心、爱护、帮助的心情去对待的话，神喜悦，神也会使你更有力量去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们如果是挑剔，是老在那儿找错，常常就会造成搅扰。所以我们要用对，把我们的眼光回到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所以神说的十五、十六节，他必须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就是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都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光说一个牧师长老们啊都是你的责任，我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一定要想到这一点，我是有责任的，我一定要在这里面起我当起的责任，去关心人，去彼此相爱，去把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中间。用正面的思想我们就在建立，用负面的思想我们就在拆毁。我读了这一章以后，这是我真正检查我自己所应该做的和努力的方向。
我刚才听到这么多分享，我心里面就想到一些事情，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到那些牧人，他们没有去牧养他们该牧养的人，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不牧养呢？然后我就想到新约的时候，神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说，你爱我的话，就牧养我的小羊。所以我在想，这些牧人他们不牧养是因为他们不爱神。然后我另外我在想，那神是怎么呼召人并不是，是刚才彼得的例子，神问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他说爱，所以神叫他去牧养。但我在想，神是对他讲话，问他说你爱我吗的时候才呼召他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我觉得是当神爱他的时候，其实就在呼召他了。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觉得神其实就是在呼召我们要去 do something 了。因为刚刚吴长老也讲到，其实不是只有牧师长老是牧人，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意义来讲，其实应该都是小牧人。我觉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到神的爱。当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从来没有要我们自己保留，都要我们去传扬，去把它讲出去。那刚才玉萍，我觉得好，应该是玉萍吧，讲到有的时候我们有领受到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好像放在心里面，就好像自己得到就好了。我就觉得可以心里面问一问，神让我领受到这一些，是不是要我去分享出来，去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的蒙造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